前面我们讲到南宋北宋林志是元朝历史的事情，那么自从他以后，就是南宋以后啊，这个律学啊慢慢慢慢的就衰退式微了，衰退式微了。虽然清朝比如鉴于老人偶一大师两位大德啊一心努力的振兴律宗，可是因为祖师的那个很多著作，比如说南山道宣律祖的六大部通通损失掉了啊，所以他没有依据，再加上客观环境使然，一直到这个清末民初啊，清末民初那个时候啊，南山三大部又回来了，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几位大德啊，比如说我们常说熟悉的弘一大师，那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。那么所以经过弘一大师记起重新以后啊，近代啊这个啊又有一点点大家相应，大家又开始重视起来了。现在呢我特别将他们这个三位的遗著当中，最主要的应该说南山道宣律祖跟林志远照律师，而弘一大师这是根据他们的把它编切摘录，然后呢再技术的弘广啊，使我们认识这个的重要。这个说到这个南山一宗啊，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，在这地方的说一下。第一个呢就是戒本身呢是三层的共基，而一般说起来它只是现在这个小的部分，比如我们现在 来说不管你将来最后完成的教育是如何，一定从小学开始，一定从小学开始，所以戒本身呢就等于说那个小学的部分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一般人的根性的问题，所以他从小的地方就没办法体会到上面深远的这个特质啊。那么后来呢经过了南山道宣律祖以发花涅槃这个真正的敬意啊，所以开权显示来涌通这个律学以后啊，才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戒基啊能够稳固下来，说哦，原来这是三层共基啊。那么在南山的这个著作当中啊，这一点有很重要的说明啊，不但这个说明，而且啊在把所应的敬意，比如说无量义经啦、圣满经啦、大寂经啦，是佛说的，乃至于啊注释说的像大智度论上面的等等啊，来说明这个道理，说明这个道理，这个第一点。所以这个南山一宗的殊胜的地方，当初弘一大师刚开始学的时候啊，他广学各部的列，最后他发现了说一切有部啊最完整，所以他很欢喜啊，一心想学，一直等到后来他见到了这个南山所以一宗的真正殊胜的地方以后啊，他才深深感觉的啊，这个忏悔，所以他自己说，后来叫他很忏悔这个事情，而且发誓发愿深深学习弘广这一宗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啊，郑芝剑啊，郑芝剑这个，因为以列来谈列，比如说戒学来谈戒学啊，戒学是特别重在形辞的。通常我们总说啊，这个毗尼一状啊，毗尼就是戒了，不外乎是开遮持犯以及轻重因缘等等。而平常人呢是往往啊，这从那个形象上面来判断他的持犯，因此不大容易了解这个义解的重要，而忽视这个义解，却不知道没有义解根本就谈不到这个律，就以律来谈律。那么真正说起来，这个律当中啊真正完整的，所以戒一定是 包含了这几个重要的内涵。换句话说，完整的这个戒一定具足法体形象，是戒法、戒体、戒形、戒相。在这个弘一大师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，他把这个南山历代这个所谓祖师，也就是说道宣立祖跟圆照立师的重要的著作里边，一开头特别说明这一点啊，必定要把这个如理如量的了解了这个，那么这个所谓啊，先了解这个戒的法，因为这了解了义的法，然后呢再受啊，这个必定要有够条件的老师，所以善知识是具象善知识这样的师长的授予，那么说明而也同样要有条件的经过如理如量学习，能够肯行持的具象的学宅如法的受纳于心，那个属受纳的法体啊，才叫做戒体。得了这个戒体以后，那么然后呢，一体起乎。所谓戒体啊，就是防非治恶的这个心种。那个时候啊，怎么样去保护它，所以才能够啊，一体起乎啊，才能够啊，产生防非治恶的善业行为。由于这个善业的行为，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的业行啊。说这个业行正是在我们生死当中的善恶的业行，将来感的上升堕落的善恶业，乃至于念佛往生的敬业的业行，就是这个上。这个时候在谈到的时候啊，由于这样的行，那么行一定有相，这个才是戒相，这个才是戒相啊。这平常我们往往不了解，所以在这个南山行识抄以及支持记当中啊，特别重要的说，很多地方说，现在啊很多啊学的人啊，说是学戒，实际上呢他并不了解这个的内容啊，等到临时上谈的时候啊，老师嘛就照着我念一遍，学生也跟着念一遍，到底说些什么，所以受的戒什么都不知道，一生啊就往往空谷啊。所以就是说来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，为什么要受戒，戒是什么，一应该很具体明白的了解啊。结果呢，由于现在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往往啊就是虽然呢做了这个形象啊，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好处啊，这个是很容易犯的这个一种状态啊，一种状态。那么所以啊，在这地方我也随便的摘录出来在这个支持记当中的一段话呀。这个在南山在家备览当中刚开始的就说了，他说这个所以啊，别懈脱戒，人病受之啊。所以说这个毕谢托戒啊，很多人去受，既能明色之苦善恶，真正谈到啊了解而认识属受的内涵的，那这是三个五个。原因呢，他就说皆有先悟通明，不广资讯，自令正受度魂体相啊，都是因为啊先头啊并没有真正的如理的学啊，然后呢了解这个内涵，也不去啊广泛的多方面的去啊参访咨询，因此受的时候啊不晓得受些什么。所以他讲下面说，盲蒙心中缘成而已。第一个盲就是啊瞎眼的盲眼。第二个梦就在做梦当中，或者像根本眼睛瞎的一样，或者梦当中一样，那这是啊结一点缘呐 啊结人得佛是妙通胡汉呐、啊，这真正说是不是得到求戒受戒应有的见体啊，他根本不晓得说些什么。 于是啊，他下面说，故欲随相自受知门示现啊，正知即生得解成佛，然后此番方可修理啊。所以真正说起来，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多方面的说明认识，那么才晓得自己啊受戒的时候得到了这个戒体与否，得到了，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才谈了修持，这样才说啊、哦、戒定慧，现在前面这个基础也没有哦，现在的往往说，哎呀，五年学戒，要学的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点了。现在我们呢，一般人根本不谈，就算是有少数人哦，说这个佛法呀，一定要依照那个戒定慧的次序来学，他也很重视，可是往往也不明白这个意思，还在戒相上面，单在戒相，戒相不是不重要。对，一定要有得戒体以后，那么得戒体一定要了解这个戒法，而这个戒法本身的话，那就是完整的佛法的，所以要这样的根本原因。这样，那么这个里边呢，我们通常说起来啊，以戒来说的话啊，佛说的法啊，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分类方法。所以化教自教，化教是一般的，自教是特别讲律。那个化教应该是说什么呢？就说明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因啊，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，然后你无法行持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你要进一步啊，照着他的次第去做，对吧？那个就是自教。所以他前面一定有他的一个次第的啊，这样的因，那么进一步呢？进一步达到这样的一个原则，所以前面这个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，后面那个也就没办法了，完整的真正的这个实践，真正的实践。说到这里，我再印一段弘一大师的话。弘一大师啊，在韩注戒本的随讲毕录当中有这么一段，有这么一段，他是一开头啊，就特别指出这个正知见的重要。他为了避免人家有这个误解，上面说的啊，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是自说问答啊，自说问答就是啊，有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说明，遣除人家不了解那就怀疑。那么他这个问答怎么说呢？是问常人皆为学立者，应偏重行持，未甚然否？意思是说，普通人呢、啊，大家都说学律的人呢、啊，只要努力行嘛就好啦，这个道理不变啊，是不是对呢？答，下面就答说：解如默，行如坐。行持故重而不知解义为有要也。他的回答当中是了解啊，像眼睛一样，行持呢像脚一样，你眼睛如果看不见你怎么走呢？所以他下面说，行持固然重要，因为你不走的话但能看见也没用啊，但是啊不晓得了解这个内涵是尤其重要啊。那他下面急速的说，说若于利益未能十分了解，而以意见视而行之，这非为是，榜是为非，他人不知，群起仿效，坏乱正法，其罪极大。故认为物自得诸，皆此意也。那个意思是说，假定你对这个力学的这个道理啊不十分清楚的话啊，这个十分清楚，一定要有传承如理的学习啊，如理的学习，否则你单单凭这个条文以自己的这种意见啊，所谓一文解义啊，乃至于啊自己的妄加尺度啊，随随便便照着去做，那个时候啊，你没有辨别的清楚，辨别清楚它真正的是非内涵。于是往往会产生了，所以这非为是，实际上他那个不一定对，你就把它看成对的了。乃至于呢 他是对的，你看错了，你以为这个不对。那么你学的人是这样，别人不晓得的呢，也跟着你走，这个结果是坏乱阵法。就因为你这么一来啊，把那个阵法就败坏了。所以我非常大，非常大啊！所以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：“吾紫紫颜色啊，所以紫能乱诸啊，别的颜色不会。”可是那个紫颜色看起来好像是跟那个红颜色一样，以为它对，实际上呢，它那个错掉了。所以佛呀，在世的时候也说，这佛法真正损害的不是外道天目能破，而是什么呢？说一个佛弟子啊，说相似法，前面就是这一类。你说他不懂吧，他好像很认真；你说他懂吧，那就是上面这个，这个是非常坏的，非常坏的。这个前面的一段就说明了了，这个那不了解内涵不可以。反过来呢，下面说若欲立你故能十分了解，虽行不作，也可对众宣扬续佛慧命，以正知正见接引后学，悲虽不行，燃其学者或能行也。下面是说，反过来，假定你对戒律的这个内涵意义果然能够了解得十分清楚，这是你的行持不够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虽然行持不够，你还是可以啊给大家去讲。而这样的说法确实在学佛慧命，能够把佛法真正的弘扬开来。为什么呢？他因为啊，你拿正知正见来接引那些后学，虽然自己不能做啊，但是啊，人家学的人因为学到的是正确的知见，没有错，他或者能行啊。这样的辗转的红传开来，只要听见人肯学，都对呀。啊，这个他下面就举个例子了，说以前呢，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，他为他那个时候的瑶琴的王叔弼啊，逼着他啊，说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公案，就穆罗斯大师很了不起的聪明人，那个时候那个南北朝，那时候是百朝的那些啊，这个君王啊，那都是啊，那个这个出身呐、啊，所以不一定是有很高水准的人呐、啊。他说哦，这么聪明的人呢、啊，要把一个种留下来，所以强逼他要收了很多美女。那么鸠摩罗什大师为了弘扬佛法呀，哎，他就接受下来了。结果呢，他就是给那些当时的很多大的，他自己怎么说呀？他说一个比喻啊，他比如说污泥当中啊出莲花啦，你们呢就要看那个莲花呀，不要看那个污泥啦。他特别说是一发不一人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就下面弘一大师有一个结论说，由是观之，解义而行持不作，犹可弘护正法。那由上面这个说明跟这个例子来看，你了解了正确的内涵，在这种状态当中，你有正知见解，虽然自己的行持不够啊，你还是可以弘法的，还是可以弘法的。虽行而戒意未错，不免误若寄托啊，故曰戒意为有要也。下面呢，就是虽然你去行啊，好像看起来很认真的做，但是呀，你意义内涵不彻底的话，不免呢反而啊走到错路上面。乃至于啊，一盲一盲啊，这个很糟糕。所以他特别说啊，这个戒意啊是尤其重要啊，这个是说明这个正知见的重要。不，这里顺便一提啊，我们也不要说啊，那我得到正知见了，这个不管了，那完全错了。这个正知见两字不容易啊，在这个本论前面说一再强调说明啊，我这地方这是说明了一律言律。我们一定要把握得住这样的这个重心，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，你能够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深入的话，自行化他等等啊，都会产生正面的功效。 啊，这个地方呢就特别说明。那么前面呢关于第一段文呢、啊、说南山啊，他这个开权选时这一点这个内涵来说，因为下面回头我们还要讲发花花言这个开权选时跟本论的关系，所以这一点呢留在下面呢与发花花言融通的时候再来讲。所以这个以上这个两点呢，以上这个两点呢，广论当中啊都有圆满详细的说明啊，这个我想我这里也不多讲啊，不多讲。如果诸位仔细的有回味的话，那个时候自然会晓得啊，就是这样。以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。当年我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学律也是好认真，好认真。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了啊，实际上呢，真的了解吗？说实在不了解啊，就是以南山再加贝览来说。我刚开始就得到这样的一本，很认真的看，看了半天也不懂，一直等到后来把广论有一个基础大概的认识以后，回顾头来再去看那个在家贝兰呢，哇，那时候看得非常高兴，他这个妙意啊，真正的内涵呢、啊，一页都了解。啊，一些都了解了，所以这个敬意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就是啊，政治间那个意见你了解，然后你运用这个意见的话，要深就深，要浅就浅，在行词方面等等的话，都能够把握这个原则，把握这个原则。所以说，如果在学律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跟这个本论配合的话，那是真是如虎添翼，真是如虎添翼。上面所说的这种割爱啊，或者是偏重于啊行词，或者是偏重于啊行意见而忽视行词啊，这一起问题啊都引申而解，引申而解，乃至于啊这个律典当中啊许多啊割爱的地方啊，以及它的精神重要的地方啊，你都能够了解。因为你对这个了解了，所以你能够如理行词，因为你能够如理行词的那个时候啊，那是你所要求的是无往不利啊，是无往不利，是吧？平常我们来说这个词解那个是啊最好的保持啊，所以人生也好，也求的什么东西也好，所以啊你要求人天一定得到人天，是吧？然后呢学净土的话，那是肯定往生，肯定往生。所以我们也不妨在这个地方啊用啊十六观经上头的一段话说一下，十六观经开出往生净土的，所以啊九品呢、啊、所以三倍九品，那上品做的是要发菩提心的，还要发了心以后还要的如理如量的行持，那个中品呢、啊、中品的上生，中品的众生，都是说你只要持戒乃至于一日一夜，然后以这个持戒的功德去回向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中品众生、啊、在这一点上面呢，我们也不妨说现在有这么多人持戒，为什么念了半天啊，到后来啊这个到底能不能去都不知道，哎呀，还要人助念，还要人什么样啊，而这个观经上面说只要持一日一夜就能中品众生，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、啊、就是上面说过的、啊、上面说过的，我们根本并没有了解这个戒的特质啊，只是说啊一样画葫芦，这个老师嘛上面念一遍，我们后面跟着也如此这般的学一遍，自己以为得到了，这样实际上呢没有得到这个真实的内涵。那么假定我们现在以广论配合的把这个道理什么也啊融贯的话，那的确你再继续下去的话，这个两个问题啊整个的都可以解决，整个的都可以解决。那么这部分呢就是特别说明了啊我们这个跟律当中的这个内涵。那么在下面呢我要特别的说一下它跟发花花言两个的关系。 首先我们来说啊，通常我们一般来说，在我们国内，在我们中国，所以这个大乘教法弘传的时候啊，这是金谷祖师们的这个多少年代、多少的心血的弘传以后啊，大概有一个共识。哦，这个佛的这个说的那么多经典，乃至于啊菩萨祖师的造的论点千差万别，但是它有一个原则可循，什么呢？就是啊随身各个更新不同，所以判为它啊，或者是刚开始的根基上头一步一步上来，乃至于筋骨中间达到最后圆满的程度一样。所以或者是判三十，或者是判四教，或者五教，而我们目前的状态当中经常一般采用的，而也流传最广的是莫过于天台显首。天台所谓有啊藏通闭缘啊四教之分，那么显首呢有小始中等缘，他就能够把整个的佛法啊根据这个不同的根性，依照层次啊来这样的分裂，使得我们学的人呢、啊、对这个内涵呢、啊、次第不闻，不会说啊到底这个上头是说些什么呀，好像他说他的你说你的，那是我们晓得清楚，不是的，他有他的必然的层次的。就像学校一样，哎，虽然同样的学校，哎，可是呢，对那些初级来说，说这是幼稚园，然后上面那么小学，然后中学、大学，乃至研究所等等，正因为有这样的完完整的次第，所以才能够把一个小孩子从无知无识教育到最彻底、圆满、丰富的啊，能够啊产生最大功效。那么佛法也是如此。一个凡夫啊从一无数知开始一直到圆满成佛、啊、那么在这个里边呢、特别我们通常说是有两部经啊是最高明，哪两部呢？所以法华跟华严，而佛自己也在这个经里边说，在 法华经当中佛一再说，说这个我以往所说的经典当中比较起来，这一本经是最好。假定说法华是说在很早的话，那么后面还有很多继续说的，那个好就不一定了。而法华是到佛临涅槃那个时候才说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我所说的，换叫做我就是佛了，佛所说的这个最好的话，的的确确是包含了佛所有的啊。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我们呢现在也不妨引用法华的内容，当然法华跟华严呢我们呢掺杂了，大家来这地方比较一下，来比较一下这个啊、先说一个大概，这里先说一个大概，先说大概是指什么的。法华平常我们说啊，它最好纯圆多妙，它妙在哪里呢？妙在哪里呢？在这个上头说开权显实，它我们释迦实真呢、啊、前面说法说了所谓49年说的种种啊，那个都是啊权巧方便，由于各个根性的不同，摄应他们起见，以他们的摄应的条件而说的。关于佛出世真正的内涵，他想要说明的完整的内容，却始终没办法说明，一直等到最后说《法华经》的时候说出来了。说出来什么？说啊，原来你们呐，最后都成佛的，就不但是啊，你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将来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接触到佛法，最后也是。那么为什么呢？说佛他出世的中心目标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引导一切众生成佛。